Hello，大家好，今天跟 L4 刘丽来聊一聊一个 L4 很感兴趣的问题。
Hello，大家好。这个话题大概是，我觉得我不是在中国摄影讨论那个号里面想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一个东西，就是感觉可以有一个类似于网易云摄影或者说 QQ 摄影这一类的东西，就类比于网易云音乐或者说 QQ 音乐这样一个资源的平台，然后。把音乐平替成摄影这样一个东西，摄影师可以在这个 APP 里上传自己的作品，然后观众是需要付费去欣赏这个照片。由此摄影师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收益。就想和大家延伸一下这个话题，看一下假设这个东西已经存在的前提下，或者说你如果是你来弄这一个东西，你想怎么弄，或者说它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就想到一个比较直观的影响，就这样一来，就好像如果当你的作品可以在这样一个流媒体平台看的话，就好像。本来买摄影书的人就已经很少了，然后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的话，就是买书的人就可能会更少。这个是我一开始想讨论的一个东西。然后后来中国摄影讨论发了这个微博，然后其实大家讨论的性质也不是很高。然后我看到有几个评论，第一个评论就是说，他觉得喜欢的照片还是会疯狂的想要纸质版。两位。觉得如何？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和纸质的摄影书，或者说纸质的什么东西，它其实没有很冲突。
对，如果我要买单张照片的话，我一般是用来做一些收藏或者是装饰性的作用。
对，就如果我假设哈，比如说你们不是聊了张俊刚的那个坐游证吗？我假如说有这么一个平台。张君当的这个系列是在这个平台先发表了，就比如说在那个 APP 上，我暂时想象的是只有手机的 APP，没有电脑端的。然后在手机的 APP 上，你可以花比如说20块或者30块，你就可以看到手机尺寸大小的整个系列的照片。看完以后，在手机上看完以后，你会觉得说，对于你买纸质书是一个障碍吗？就是说我已经看过了。我好像不太需要去买纸质的书。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障碍吧，因为我是清楚的知道，就是你的照片在手机上的观看方式和在书上的观看方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我感觉可能这比较适合做一个投票，感觉肯定是有人在意，有人不在意的，肯定分两种不同类型。
但我觉得其实它有一个，就比如说这个 APP，它其实有一个。如果真的有的话，像网易云音乐这样一个页面的话，它其实有一个功能是纸质书好像没办法做到的，就是比如说我点开张君刚这个系列，然后它每一张照片下面可能就会有评论区，然后它整本书就相当于网易云音乐上面一个整张专辑，然后它里面也会有评论区，有什么什么，我可以看到很多人对于这张照片或者说这。整本书它有什么样一个评论，它有什么一个感想，然后我在这一个页面我就可以完整的看到，然后我也可以去参加这个讨论。但是如果是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操作纸质书的操作的话，其实大家的讨论，比如说你们的讨论或者说在网上的讨论，其实都是相当于是比较分散的，就很难去进行一个整合。我在某一个地方可以。完全统一的看到关于这本书大家的反应的意见就很少，
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讨论的空间。
所以你的这个 APP 的一个有点类似于一个摄影版的豆瓣。
这个东西我第一点我是觉得它可以给摄影师带来收益。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对于付费听音乐其实已经习惯了。我好像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不是很习惯，因为以前都用 MP3，然后要自己去下非法的去下载歌，然后灌到 MP3 里面。然后当流媒体出现以后，其实慢慢大家已经习惯去付费去听音乐，或者说付费去在线买那个专辑。但是对于摄影来说，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不可行哦，我只是想象，就是付费去看照片，付费去看整个摄影师的作品，这是我想的这个东西的特点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国内摄影没有一个像以前，虽然我也没经历过以前论坛的时代，或者说博客大巴的时代，但是现在也没有这些东西，因为没有一个比较大的社群或者是论坛来进行一个比较专业或者说比较集中性的讨论，发表自己感想的地方，然后大家全都是分散的，比如说自己的朋友圈或者自己的微博去讲两句话。但是这个如果你真的像想要看到很多人说的在同一个页面去看的话，就是很难办到的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两点我想的这个东西的特点。
其实我更发现一个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买摄影书通常都是在网上买嘛，有一些商店你会看到就是商店下面关于这本书的评论都很少。
对，而且你比如说像现在自媒体有很多嘛，大家为自己做视频，比如说像蔡潇也自己做，虽然说很方便的是大家在比如说 B 站去搜索，比如说搜索张军刚这几个字可能会出来相关的视频，但是这个我觉得这做这个比如说像蔡潇做一个视频，其实它是比较麻烦的，要经过很多后期的处理或者怎么样，还要约人干嘛的。但是如果说像一个论坛一样，像一个页面我就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话，我觉得那个是会相比于现在来说是会很方便的一个事情。
是，我觉得那样子确实会增加作品的影响力还有它的讨论空间吧。
问题是有多少人愿意来讨论这个东西呢？
对啊，
那你不知道啊，你不做你不知道啊。你比如说像微博下面一个评论，刚刚念了一个，就是说他更喜欢的照片也会想要纸质版，所以在流媒体先放和出纸质的摄影机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事情，因为真正喜欢的人，因为本来摄影机就是一个很小众，就是而且价格也相比于其他东西也比较贵的一个东西，在买它的人就是真的喜欢的，或者说自己想要去拥有一个实体的东西的时候他才会去买的。所以按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在网上看完照片还再买书其实并不冲突。然后还有另外两个评论，一个评论讲了另外一个网站叫做 500px， 他可能觉得我说的这个构想就和 500px 这样一个社区是比较相近的。然后我特意去那个 500px 的网站看了一下，那他们其实照片都很普通，都是一些风景的大片，或者是已经很看了很腻的照片，就没什么特别好的作品。但是他们看照片和我的构想不一样，他们看照片是不用花钱的，然后他们全点开来全是很大的高清的图片。但他们有一点就是可以和网站签约，他们好像是叫什么视觉中国吧，然后他们和网站签约以后，然后他们有两个选项，一个选项是独家代理，然后另外一个选项就不是独家代理。然后独家代理，你给网站独家代理的话，然后他会给你增加曝光率，就意思就是你签了独家以后你的照片会卖得更好。但是他这个独家代理的话，他说的比较委婉，但其实就是卖版权，就是你给他签了独家代理以后，然后你卖的这个照片，你这个照片就不属于你了，你只保留个人宣传的权利，就你可以说这张照片是你拍的，然后你可以拿去做你的宣传，但是这张版权怎么处理，你的控制权利已经丧失掉了。然后他是按照你卖这个照片然后来对你进行一个提成，卖一张提多少钱，这相当于是卖一个版权。但在我的构想里，我觉得没有一个艺术摄影师会答应这样的条件去卖版权然后得到一个抽成，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像这样的一个摄影社群的话，他们的做法其实还是至少对于所谓的艺术摄影这一块不是很好的，我觉得他们做的不好。
那你的构想是想做一个艺术摄影这一个领域下面的一个付费的照片平台？
我一开始没有想这个范围的问题，但后来我想了一下，好像还得必须得限定这个范围的东西，因为你不限定范围的话， 特别是摄影的世界还是太广阔了，就各种各样的摄影都有，他喜欢的东西和你喜欢的不一样的话，他来到这个社群的话，他也搞不懂是怎么一回事。
是的，就是审美的习惯不一样，就会有的人可能看一些艺术摄影的作品，他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多价值，但有的人看一些商业类型的摄影，他可能会觉得比较有冲击感，有感官刺激，他可能会更喜欢那种照片。
那你比如说刚刚周游正发表在那个 APP 上面，然后你收30块可以在手机上在线看30块，然后有的人如果你不划分你这个目标群体的话，可能有一些人30块买了以后，然后他就破口大骂，我30块买了啥，这还不如我自己拍的。
那这个平台第一个是要限制，或者说它设置一个门槛来让用户进入，要不然你就是涌入了太多那种可能审美习惯不是这样审美习惯的用户，会不会？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可以用一个方法来，比如说你这个 APP 会有一个官方的编辑团队对吧，然后你官方的编辑团队要去推你编辑觉得好的东西。那我听说好像以前博客大巴有这个，虽然我没上过这个网站，但我听其他人说以前好像博客大巴就会推荐他们自己觉得好的照片或者说好的作者之类的。如果说有这个网易云摄影，然后网易云摄影的编辑他也会去推什么样的摄影，官方推荐的这个东西就基本上就是他们产品的这个属性。你比如说他们评论里说了 500px 或者是国内的其他的这个摄影相关的网站，其实他们官方推荐的东西都是和艺术摄影无关的，都是很普通的摄影。
对，比如说现在的网易云音乐他会也有他自己的编辑团队去推荐一些歌了吧？
有啊，但他那个是很商业的，就是你是谁花钱都就可以了，他可以，他也不是有广告位嘛。
所以你的这个编辑团队扮演的角色好像权力比较大。如果你这个
对
你这个平台
审核，
对，如果你这个平台怎么说呢，就是规模做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编辑团队基本上就是类似于评审团了嘛。
审查员。
审查，对，有审查。
你确定要引入这样的机制吗？
这个权力会不会过大了点了？
这肯定要有的，你不管做什么你现在都要有啊。
其实我不太确定你引入这个机制，因为你这个照片平台本来就已经很垂直了嘛，就是针对艺术领域的，为什么还要设置一个这样的编辑团队去做这件事情？
就因为想要过滤掉一些不怎么好的摄影。
你的意思相当于设置一个门槛是吧？
对，你说蔡潇下午发给我上面
CNU 中国视觉联盟，
我一点进去就他官方推荐的就在首页就有那种私房的擦边的摄影。
私房的我怎么说，我觉得其实是已经半个显学了，在摄影里头这个不是什么不好说的问题。
但你不能拿，假如说我哈，我是网易云摄影的主编，我就不会允许这样的摄影出现在我这个 APP。
对，所以我现在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编辑团队一方面体现了你的风格，但也限制你这个平台的品位。
那肯定，
它就是要限制吧，其实。
那对啊，你比如说像图虫或其他摄影无忌的，它其实也在隐性的限制。你会想上去发言吗？
相当于就是另外开一个这类的平台，只不过它是体现了你所推崇的那类品位。
对 对, 对，
然后是收费的。
对，
考虑成本吗？
不考虑成本，我们在这完全纯粹就是幻想。
可以
就纯粹聊天，就我把这个东西摆出来，就我们幻想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怎么实现技术手段，或者说它是否能赚钱，它能存在多久，这个都不考虑这个，我们就纯粹是幻想这个东西，因为我想有这个东西，但假设它有了，假设我们这几个是我请你们来给我当编辑，或者说请你们帮我出谋划策，你觉得你想在这上面看到什么东西，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否是你用的话，你想要有什么？
这样。
对，
那我想要的就是他能够直接可以买到一些照片，但是我又同时又觉得如果谁都可以买这个照片的话，我又不太乐意，我觉得他收藏价值就会变低。
但艺术家会有版数啊，
你数码的怎么版数啊？数码也可以有版数吗？
数码可以有版，我有版数啊。
你的版数是通过什么方式来限制的？
签名啊，证书啊。
这个怎么限制啊？
你比如说我数码的，但你没有我的大图，你打不了我这么大，你就算你偷 不管什么渠道流出来的我数码照片，你偷不了我这么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没我签名的，你没证书的，这也不是别人认可的。
这确实能够有这个
啊，这个证书是个纸质的证书是吧？
对呀、啊，你其实胶片也一样。你比如说我胶片现在也很多，数码上也有文件啊，我就打那么一小张出来，然后我不可能把这个当作品的呀。这个没艺术家签名的，艺术家签名是对作品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就是他自己认可的。前段时间不是有谁发了那啥座谈会吗？有林业，还有谁？吴栋他们搞了一个当代影像收藏的一个座谈会，那里面就讲了嘛，那现代的艺术收藏，现代的摄影艺术收藏的作品，其实在收藏的是艺术家的信用，它不是一个照片。就这么简单一个东西，它其实是艺术家的信用以及艺术家在未来的价值。这个长远呢，我们回来，那你想看到在上面摆，我觉得这很好啊。就比如说我拉一个摄影师入驻，我拉罗哥入驻当我们网易云摄影的入驻摄影师，然后他可以在上面发表他的系列作品。你比如说发一个20块钱，你可以看在手机上看小图，然后看了以后，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的链接的页面，就是购买或收藏他的作品，这么就可以嘛？那技术上也是很简单能实现的东西。
你觉得真正在手机上看照片的需求有那么大吗？花钱看照片，
现在谁手机上看？
是，但是你要是花钱看的话，你不会觉得太小吗？
你想，现在那么多和摄影有关的媒体。那不是说，我只说我经常上的，你比如说正午，以前正午，现在孤独图书馆，或者不比如说 Sandpaper 假杂志，或者说谁干嘛的，他们经常发照片了，谁不在手机上看？
但是你不觉得你在手机上看的时候，只是看一个预览吗？看一个大概的印象吗？你就不是一个正式的在看的吧？
对啊。
但是你如果要是花了钱了，你不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正式的观看体验才对吗？
是的，会有这个考虑。我在手机上看照片就是、
哦、不是你们的观点有问题啊。你们观点有问题，你知道吗？你们观点有问题，就在说，我觉得手机看照片就应该免费。
对啊，
也不是这样的，
手机看照片本来就
应该。我凭啥手机看照片要免费啊？
你可以这么来理解，我们来这么来类比一下。你比如说，网易云音乐它的低音质的那个版本是免费听的，然后你花了钱了之后，你32、320K 的
不是。它不是所有歌，
我知道啊，
低化低，
我知道，但是有
些歌你必须会员才行。
我知道，但是大部分歌，
不，现在大部分歌都要会员。
不会的，不会，那不会的，不可能。
但是这是个趋势吧？我觉得
啊，对，他说的很好，这也是趋势。以后趋势就是你不是会员，你就听不了。
因为现在好像就是原创的作者也越来越多了，一些小众文化。
我觉得先不考虑这个，我觉得现在主流
肯定，而且他要赚钱啊。你比如说像欧美的那些音乐，他引进进来，他付版权的。
我知道，我先类比一下，先不考虑这个大趋势，先不考虑将来的问题啊。现在肯定是低音质的是免费的，然后呢，花了钱之后是高音质的。你这个低音质就相当于手机上看照片，然后这个高音质的就相当于电脑上看大图，就是这么个差别。你手机那么小的画面，我干嘛还要花钱看呢？
不是，我跟你说，你这个观念也是有点问题的。不是所有电脑上都能看大图吧？你比如说，我要去看须田义正的照片，须田义正网站或者说须田义正你在网上找到的全是小图，没大图啊，去哪给你有大图啊？那大图就书啊，再大一点就作品啊。
所以那既然没有大图，我干嘛还要花钱啊？
你不花钱你看不到，这不很简单吗？
就是
其实你这个售卖的不是你这个照片的内容，因为你要花钱才能看到的话，你卖的还是你这个个人的影响力，或者说你个人的信用。我首先得认识你吧，我才会想去看。你如果不放出预览，我怎么去看你？
预览可以有。预览比如说2-3张或者4-5张
啊、哦，对，这样是可以的，对对对，这个模式比较
好，这样是可以。
我觉得手机版这个不是很现实，
你就可以花10块钱。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被现在这些媒体惯坏了，就觉得手机看照片应该是免费的。我就觉得不行啊，我觉得我这么辛苦拍的照片，然后发布的人得到了流量，然后我只得了很微薄的很小的一部分的钱，然后大家都能免费的看，看完大家都忘了，我觉得不能这样。就我再讲钱再讲低一点，你比如说我在网易云上面听宇多田光的歌，或者说我要去下载，然后我可能花5块我就可以听了，我不会觉得心疼，我不会觉得说我花这5块我觉得不对。如果我在这个网易云摄影上发下河， 然后我前面给你看三张，然后后面我收十块钱你要全部看完。
就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看完这个概念和你在其他的自媒体上是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其他自媒体它不可能给你放超过50张图或者说60张图甚至100张图，基本上不会，而且纯图片也不会。
你这么说我能够接受一点，因为之前我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吧，比如说我去找国内某个摄影师的他的照片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是零散的，要么就是一些媒体转载的，要么就是他们官方网站有一些零散，当我想要看他整个书的照片的时候实际上是找不到这样的入口的。但如果说他花五块钱我能够看到所有的照片，我是愿意花这个钱的。
因为有的摄影师或者说有的艺术家他的个人网站也不放全照片的，他也只是放几张而已的，他不是全部都放的。那你要看全的，你甚至你可能要去买书，对吧？
对啊。
其实你说的这个商业模式跟某些那种淘宝上帮你装软件的模式比较像，我懒得去找这个安装软件，然后呢我就帮你收集过来给你一个完整版的系列。
不，它其实就是一个资源的整合。
对啊，淘宝上有很多人做这种买卖的，就是去搜集各种高清图片然后打包卖，几块钱一个打包。
哦，我知道。
对啊，你这么一说确实我觉得是可行的呀，就是这样子我是会愿意付费就看到所有的照片。而且我也想比如说这本书要两三百块钱才能买到，那我先花十块钱看一下这些照片我想不想买它。然后
那你看那几张预览你判断不了吗？你非要看所有的吗？
你说它是一整个体验，就像你看电影你就是看了前五分钟，你怎么去，当然有可能
那你判断你看不看一个电影，你不就是应该看一个预告片或者是看一个海报吗？你难道说你整个快速过一遍然后你再决定看不看这个电影？
你不能这么比喻。你比如说你要用音乐的专辑来比喻，比如说有的歌手他先发的 EP 他只有三首歌，后来他又发了专辑有十首歌，十首歌里面他可能免费给你听一两首，或者说免费给你签前面两分钟，那你听完以后你如果你喜欢你是不是要全部买？
对，用音乐的比喻会更好一点。
你不能说我听这前面一两分钟，
这个是另外一个那个逻辑了，就是说我听了前面两分钟我就可以判断我这个歌或者这个专辑要不要买了。但是刚才刘丽说的那意思说我得把整个这个歌听完了之后我再来判断我要不要买高清版的这个歌，我要不要买 CD。
是摄影书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是你不是每一张照片都非常出彩的，那你怎么去吸引别人去购买你的书？你肯定给他一个完整的书的体验，你才能够，你这本书是好的，而不是说你某几张照片是好的你才能够去，我才会去买。
而且之前就说了嘛，买摄影书的人他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收藏的概念，就我想要一个实体东西摆在我家，我随时可以。
其实这种感觉就像是你买了一个 CD 作为收藏，但是你听歌都是在流媒体上。
就像我跟你说的那个概念，黑胶你用黑胶笔不就完事了吗？
那回到我最想说的那个表达那个点，就是如果他同时提供手机版 iPad 版和电脑版，我愿意花这个钱。
不能 iPad 不能电脑不能大
图，他那个像素可能都不支持那么高的。
我们来谈谈具体的问题，你觉得像素多少比较合适？
不是，你这太具体了。
他可以根据你的媒体你的手机来给放多少呢？那不是 iPad 的访问就不让你访问了。
我还想了一个，就是说不是很多人想要壁纸吗？然后在手机上看，我也可以提供你下载手机壁纸的这个服务，一张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但是只是手机尺寸的，不能大。
但是你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复制性太强了。
那个哥一样，那下午我也和蔡潇这么说，蔡潇也是像你这么说，我说哥也一样，哥我在网上摆了我也可以直接拖出来的呀。
哦，对，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让用户去展示他这种购买的这种，我在买一个歌我会去说啊，这个歌是我买的，我有一种自豪的感觉那种，就是我是为这个付费的。但是你壁纸的话你没办法去让使用的人有这种感觉，或者我 copy 过来的和我买的有什么区别吗？只是自己心理道德上的一个门槛。
我觉得就是道德上的门槛，你跟音乐一样的呀，我去下载 MP3 那音质也差不多的其实。
那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我用这个音乐软件来打比方，就真的就很贴切，就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因为音乐这个其实它产业很大嘛，它可以做这个，但摄影特别是我们说的这个摄影它其实产业比较小，真的要去实现这个的话其实还挺难，所以我们才在这幻想。但其实有很多方面，因为它产业做到这它就可以领先一步，它可以做很多尝试。但摄影就因为产业太小了，我觉得现在摄影和其他领域相比就是各个方面都很落后，不管是观点或者大众的品味或者说其他什么什么都很落后，缺一个代表的
创作生态不完善是吧？创作者很难生存，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有这个东西它能不能改善我生活的质量，它能不能让创作者更有底气去创作。
你就是很像早期的 hiphop 地下的那种 hiphop，
对呀、啊，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hiphop 是怎么度过这个阶段的。他们现在能够养活自己，也是因为有足够的声量了，有足够的影响力了。
他们
有足够的人喜欢看这些照片，听他们的歌。
然后他们还有，你比如说，他们有他们自己赚钱的渠道。我觉得现在有很多 live house， 对吧？是比以前火很多，你演出的机会会比以前有很多。但你像艺术摄影这一块，就拍得好，我觉得国内不缺拍得好的摄影师。但国内拍得好的职业摄影师，怎么用他的照片能够赚到钱，能够支持他的生活？
我觉得你不能这么类比，我觉得不能类比到 hip hop 或者是音乐，因为你从某种意义上讲 ，hip hop 也好，音乐也好，听歌也好，它是一种娱乐活动。那你的这个摄影，它实际上是一种艺术创作，它是两个圈子，它不是同一个类型的东西。我觉得，
但是他们
这个不是刚需的，听歌是刚需啊。
听歌也不刚需啊，谁说听歌是刚需啊？
听歌也不是刚需啊，对啊，
听歌不是刚需、啊。
因为听歌，
你一个月不看照片和一个月不听歌，你觉得哪个刚需？
你觉得世界上一个月不听歌的人很少吗？很多，
很多吧。
那一个月不看照片的人呢？我们来比一比咯。
也很多。
对呀、啊，差多少？
但你不能这么，你不能这么比啊！我刚刚就说了，音乐产业很发达，
它为什么发达？就因为它有娱乐性啊，那是结果呀。
那其实我们的很多照片也有娱乐性吧？
你为什么艺术产业它就是小众的？因为它没有那么强的娱乐性啊，它不是用来娱乐，它不是大众就能随随便就能够享受的。
但是我发现它有娱乐性一些潜质吧，比如做的比较好的。之前我在台湾的一个书籍网站上看到他有一个人做了一本这样的摄影书，就是把我们国内的淘宝上卖的那些奇葩物件全部翻拍下来，然后放到那本摄影书上面。
嗯，
他带来的体验就是比偏向娱乐性的，对，这样
是
能够扩大
的。曲线是曲线，但是怎么说呢？你们心里应该明白我的意思的，这个差太多了。这个不能按照那个逻辑去幻想这个摄影的这个商业化，我觉得
是，但是需要这样的作品出现来达到这个娱乐化的目的吧，我觉得，而且它也能够繁荣整个生态，让你们真正的艺术创作。
那我们来幻想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摄影作品它比较有可能商业化？我觉得你真正的艺术摄影，你换再多的平台，你这个平台再怎么优秀，真正能欣赏的人就不多的话，你最终对吧？
就是什么样的作品，我觉得就是那种雅俗共赏的作品，就比如说你视觉刺激会比较强的一些艺术摄影的作品，可能它可以就是影响力就会更大，受众就会更广。
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你不如反问一下哪些作品不适合。你要说适合的就太多了。
不适合的，我觉得张俊刚的那些就是有一点这种门槛。
我觉得反而我跟你觉得是反过来的，我觉得大部分门槛都挺高的。
对，就那个像您说的那一本塔也有一定的阅读门槛，普通人看那个感觉就是一张黑白照片嘛，拍了一个塔。
嗯，所以我才说那个编辑团队很重要，就你要推这个东西。你就比如说你推一个林叔的塔，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个 APP 里，然后顺便做林叔的访谈。
我觉得最终它会形成一个小圈子的艺术摄影小圈子。
它肯定你现在就有啊，你不用最终了，你现在就有。
它就相当于把这个小圈子给集中到一个平台上而已。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挺值得一做的，就是如果不考虑商业化的问题，不考虑你总想着赚钱哈，我们幻想一个，哪怕我就是为爱发电，我现在是不要钱的，全部免费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平台，纯艺术摄影的一个小红书，
我觉得很好呀。
对，
比如说我们可以应用一些更好的一些，
但是你如果想着去拿它赚钱，我觉得不现实。
所以我开始就说了嘛，咱们不要考虑赚钱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幻想，我们就来幻想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红书得了，来一个摄影小红书算了。
我觉得它和小红书还是不太一样。
早期的小红书它就是一个视觉平台呀。
虽然我没用过小红书，但我觉得不太一样。
那它和 Instagram 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Instagram 看照片要钱吗？不要钱。你小红书看攻略也不要钱。
不是要不要钱的问题，
我觉得重要的就是要收钱。
你这不就是离不开商业化这个问题吗？
那你
这不是商业化的问题，这就是一个门槛的问题
啊。对，这是一个门槛的问题。
我跟你说，它可以不收钱，它不收钱是你自己传你自己的，你可以不收钱。你比如说网易云会有一些音乐人上传他自己的作品，然后他不收钱，你可以听，没关系，这属于你自己上传自己的。另外一种就是官方请来的，或者官方推荐的。你比如说我这是网易云摄影，我请到了川岛小鸟，或者我请到了上田一言来发照片，然后这些东西就要收钱的。
嗯嗯，
比如说我要发张俊刚的新系列，这个我也是要收钱的。
你这个比较像什么你知道吗？像知乎或者是知识星球的知识付费你知道吗？跟那个特别像，就是一个摄影版的知识付费，请一些大 V 一来，他的东西呢你要花钱看，然后呢是一个很封闭的小圈子，你花了钱了，有这个门槛了，你才能进我们的群，这种感觉。
嗯，也不太对，我讲不出来哪里不对，但我就感觉不太对。
商业模式上我觉得就是一样的呀，
但我觉得还是要收钱。
对啊，那人家知识星球这也是要收钱的呀。
而且现在有人在知识星球上面搞这种收费的社群吗？
有的，还有专门就是讨论摄影的东西也要收钱的呢，就是一个讨论的帖子都要花多少钱才能看的。你连讨论帖都能花钱看了，你的摄影作品完全可以花钱看。虽然它有点偷换概念，就是你这是一个文艺作品，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知识了，就可能听着不太好听哈，但是完全可以有一个，你既然有知识付费，你完全可以有一个摄影付费嘛，艺术付费。
但是知识付费你会有一个问题吗？问题就是它的题面可以吸引人，你照片
说白了呢，知识付费它也是刚需的，艺术付费不是刚需。
这个其实确实是有一点点像，就是知识付费你付费得到的是知识，得到的是答案，对吧？但是你花钱去看摄影作品，你得到的是视觉的享受，或者说其他什么样的享受都无所谓，你也得到东西，你不是啥都没得到的，它就是一个交换的过程，就是商品嘛。
嗯，其实我觉得这跟什么也比较像，跟那个比如说爱奇艺吧，我有一电影不是免费看的，然后我花五块钱或者花十块钱我就可以看看一个正版的这个电影，不蛮像的吗？
对，就是要看钱。
说白了就是你的这个内容到底能多大程度 的吸引观众嘛。
但是确实会有蔡教授说的那个问题，就是电影是娱乐化的嘛，我吃饭的时候可以看，休闲的时候可以看，那照片我一般不会在。
反正最终就是把一些大 V 的粉丝吸引过来，然后其他的一些摄影爱好者吸引过来，就在这个小圈子里头，我们就集中到这个 APP 上面，然后对吧，稍微花点钱就差不多了。其实我觉得值得一做，只不过这个东西就是只能是为爱发电的去做，
能赚多少钱先不提，就不知道，反正我估计也赚不了多少钱。APP 肯定赚不了什么钱，然后摄影师在上面可能也赚不了什么钱，跟我觉得总比没有强。
而且它可以提供一个讨论空间嘛。
问题是那比如说我们来想那个豆瓣，
啊，对，这个也很重要的，
它是怎么盈利的？
广告啊，他们自己也卖东西啊。
那就是流量了，就用户多到一定程度了就放广告了。
他们自己也做周边，你这 APP 还可以和摄影师合作做周边，包杯子做
教头吧。然后你流量没有，然后你其他也没有什么，反正没什么盈利的这个。
嗯，我觉得很难说。而且你做了以后，其实你可以不仅是包括摄影的，你可以包括绘画的、漫画的、平面的影像，其实都可以做，甚至是视频也可以啊。
其实有一些公众号自媒体它实际上就会有自己的一个小圈子了已经。比如说我建了一个群哈，具体我不点名了哈，然后我们进这个群要花多少钱，有个入群费，进来之后呢我们在群里面会分享一些东西，具体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没进过群所以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有这样的模式。这不跟你刚才设想那个蛮像的吗？
不像，哪像啊？不，你这听起来像是传销你知道吗？
不是，有这样的自媒体公众号的呀，
好像是可能说的更优雅一点，就是那种
绘画方面的摄影方面都有的。
你说的那个是群里谁都能讲话对吧，谁都能推荐对吧，
具体形式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这个模式比较像了。
在我们这个幻想云摄影上面啊，它的官方推荐是官方的编辑做的呀，你其他人是讨论的呀，
群里面也是一样的嘛，他群主会去推荐，
对，群主也会推荐的。
但你那个是要有万年的呀，对吧？你比如说张军刚在 SendPaper 上发一篇文章，我要从 SendPaper 的链接发到群里，然后他们要跳转到 SendPaper 的公众号上才能看。我这幻想云摄影就不用，直接在幻想云摄影上面就做了呀。
不一定，这个不一定。反正你的这个幻想云摄影的最大的用处，可能就是最大程度上的减少盗版，
也不是防止盗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还是资源整合。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
对对对，
一个
就像我刚刚那种需求一样的，我觉得那个是我最愿意付费的一个需求。
确实，
就是你可以把这些东西，
还是就是摄影豆瓣可能最合适的啊。
对，然后让我看一看其他人的评论是什么样子的，我可能会感兴趣。
对对对，你比如说我如果。这个幻想云摄影做出来以后，你比如像 SendPaper 假杂志或者无相，他们这机构也可以进驻的呀，他也可以来宣传，他也可以出电子版的书嘛，他也可以在上面办活动的呀。那这样我就不用去微博或者我去什么公众号一个一个的看了，我只要往、我只要往幻想云摄影就 OK 了，所有的艺术摄影就全都在上面。
其实现在之所以就是因为没有你说的这个幻想云，所以大家都只能发到微博上。
对呀、
啊，
就微博不太适合做这个东西。
对
对，
微博很不适合做很多东西，微博很不适合讨论东西啊，不要再用微博了，就做一个这个东西啊。
你这个是一个
有门槛，
一个支持付费的一个艺术摄影社群，
摄影星球。
对，
反正都差不多，摄影豆瓣、摄影星球，
可以这么理解吧？只不过是我们会更好的为这些摄影师服务嘛，为他的观看体验。
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这个一旦这个 APP 它如果要是封闭了的话，它是个封闭小圈子了的话，那非摄影爱好者怎么知道你呢？怎么对摄影产生兴趣呢？
那不是我们的责任呀。
不，你现在非摄影爱好者他也没啥兴趣啊。
他可能会偶尔看到他的朋友转发你的照片，哎，这个照片好看，然后渐渐的我喜欢上
他
照片。
我那 APP 也可以转发，也可以发朋友圈，我搞一个外联。
你的意思就是小红书分享到微信一样？
对呀、啊，对呀、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啊。
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小圈子就真的就是特别封闭，然后别人都不知道这个圈子里。然后
那其实如果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圈子的话，
不存在，
就人也蛮多的，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你只要这个资源整合到这一块，其实规模很大的。你看全国现在有多少艺术书展？
有道理，
各个地方都在做艺术书展，有多少个独立出版机构，对吧？有多少美术馆？有多少画廊？有多少做自媒体的，对吧？而且你不觉得所谓的艺术摄影，或者说我们认为的好的摄影，它在整个摄影圈子里，它是一个很低调，然后我觉得已经低调到有点跟不上时代的一个群体嘛。我甚至觉得是傲慢的，你觉得吗？就我很牛逼，我知道我很牛逼，但我不说，
就是亚文化的感觉。
对，我知道我很牛逼，我知道我拍的很好，我知道我们这艺术摄影和你们那些老法师摄影、小清新摄影是不一样，我看不上你们，但是我不说，但我不宣传自己。我不去 B 站发视频，我也不搞什么杂七杂八自我宣传，但我就瞧不上你们。你有这个东西以后，就相当于把整个艺术摄影的不同的声音汇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样可能反而外面的人会更注重一点。你比如说你现在你有一个朋友想要了解好的摄影，然后他平时接触的都是一些摄影论坛，或者说那些这大家都懂的杂七杂八的东西，那你怎么去给他说你去哪看好的照片，去接收国外现在比较先进的知识，或者说国外牛逼的摄影师高手都在哪，你让他去找谁？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如果有这个东西，你直接跟他说你上幻想云摄影就可以了，那上面东西都值得信赖，都可以啊，都品味都挺好的。
这个可能可以先从一个自媒体做起。
不，你不能做自媒体，这要付钱的。你做自媒体你去哪有钱？
说一千到一万，其实说到最终不就是一个电子杂志吗？
对，
带评论功能的电子杂志，
对对对，
跟我们的地中海差不多。其实
有一点这个意思，但是它还可以扩展很多东西。就我说的，可以卖作品，可以做周边，它有很多东西其实可以扩展的。它甚至可以做艺术书市啊，你比如现在这艺术书展，它可以自己可以做，它相当于自己就是一个品牌了。
那你说的这些东西好像微信群都能做，只不过它没有那么优雅。它的观看体验其实你要说如果，那你这个
观看体验不好，你在微信群里你得爬楼。
但是大家好像都习惯爬楼了。
我不习惯。
确实微信的体验还不如微博呢。其实论坛可能是最接近的。
对，但论坛的页面我觉得也是有点太落后。
哎，比如说有一些论坛有个功能啊，就是你想看完整那个文字，你得付多少这个论坛里边的钱币，你才能够看到完整的文章嘛。你这个模式有点类似于付费观看嘛。
对
吧，这个然后这个钱币你只能是充值买，这不很像嘛那个，然后还可以评论，有点这感觉。
但他发，但论坛的形式不适于发照片。
界面的问题吗？
对，界面的问题。
界面的问题，这个很好。
我觉得为什么呀？我觉得论坛没什么不适合的呀。
它有框
啊，不是全屏的啊啊啊！明白你的意思。
它有框，
可能就是得搞一个先进版的哈。
对，你现在就是要做网易云摄影这样的。
嗯，
那你就是搞一个极致的移动流媒体上面的视觉体验，在这个应用上面能做到这一点。
对，
那这个就是可能别人会来的一个为什么要去你这里的一个原因。
对，我觉得全屏播放哈，全屏观看这个是最关键的。
那关键是，如果你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你不就是统一了流媒体的一个视觉体验吗？因为它你想象中的那个东西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观看方式呢？滑动，左右滑动吗？还是说上下滑动呢？
我想到的是，比如说微博里边，你把一个图片点开，然后全屏嘛，然后左右滑动，像幻
我
灯
想
片
象
一
的
样。
是，我们会提供一个编辑器给艺术家，然后艺术家自己去做这种观看体验的一个编辑，这样子可能才能体现出你这个编辑的价值吧。要不然你就跟那个相册一样，那有啥区别？
这个是一个可以做成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观看人体验的这个问题。
它能
你
做出
比如
什么
说，
花来吗？
对，手机上能做
有
出什么样
啊，
的花呢？这就是我们
有
想到的。
啊，像幻灯片一样。你比如说，你如果说我做啊，我会规定每一张照片，就有点像视频一样，我来规定每一张照片出现的时间，或它出现的方式，从屏幕的哪里出现，或它以怎么样的方式出现，然后它持续多久的时间。
那确实可以。
那感觉其实跟做个视频差不多嘛。
对，但它可能就是没音乐的，
对，其实你也可以加一个配乐功
没有
能
背
嘛，
景音。
提供一个配乐
对，
选项。那你直接去做视频完了嘛？
充会员就可以了，
但是跟
充
视
会
频
员
不
就
一
可
样
以。
吧？你那个东西是可以可交互的，视频你把没办法跟它交互。
对，你可以做 PPT 那样，你点一下它就干嘛干嘛的，
对，
或者说怎么样？
比如说它可能设置一个最短时间是看8秒。8秒以后，你可以自己选择跳过去，你也
啊，
可以
八秒
选择
之后
停。
你可以选择继续看还是划过去？
但你必须看看足这个时间。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蛮
我
好
必
的。
须过。
或者是最多只能看八秒，你要么就提前划过去，要么到8秒自动你不划它自动就过去了。
但这样会太刻意吗？
一个观看节奏，
幻想云平台第一个是它观看体验特别好，
至少要比微博好。
那肯定。你既然要做专业的展示平面影像的东西，肯定是要独特的。但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对于如果真的有人要开发这个，我觉得这是很简单的技术问题，这不是很难的事。
其实我就是一个程序员，我就是开发这些东西。
交给你
你
了，
那，对吧？那其实不是很难，对吧？
不是很难的这些东西。
其实完全可以，我们自己为爱发电，先随便搞出一个东西出来。
那我想问一下，你比如说自己做一个 APP，大概要花多少钱？
你为爱发电肯定是不花钱呀，就只有
那
运营
我
成
是
本
说，
嘛。
对，运营就是所有的硬件加上运营，大概要
你
花
要
多少
是
钱？
做一个 APP 的话，你要去买，做一个 APP 应该是要，你要买服务器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服务器不需要很多，因为你这个量不会很大的。我严格筛选，我们只把最好的这部分摄影作品拿进来，其实用不了多少硬盘空间的。
然后你这些图片的话，可能需要的流量比较多。你买 CDN 的一些流量服务，可能需要花比较多的钱，
那前
因为
期
你要
反
让
正用
它。
户也不多，肯定也用不了多少流量。
说一个大概的数吧，你估计，
我估计啊，
也许有大佬正在有商业大佬正在听这个，然后他可以看一下多少钱能做。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具体去买过这些东西。
两百万
一
你
万
就，
块钱能下来不？
你要
一万块，
能不能差距也太大？我说的200
这个
万，你
规
说一万。
跟你的，比如说假设有1万个人来看这些照片，每天有1万个人看，他每天看10张照片，20张照片，他可能要看就要看20万张，对
我
吧？
不相信有1万个人，我觉得1000个人就不错了。
1000个人啊，一千个人，
我们
那
这
应该
播
没多少
客能
钱。
有1000个人听就不错了。
具体应该不会超过1万个，我觉得，
不超
就
过
你
一
说的一
万，
个月，对，一个月，如果只有1000个人的话，肯定不会。
那其实投资不是很大。
肯定不会很大的，因为这本来它就很小众嘛。
对，
对啊，你这个。
假如做出来了，对吧？现在我们就是编辑团队，你想怎么样把人吸引过来，让人家知道？
哎，你记不记得当时微博做了一个微博版的 ins，叫什么绿洲吧？它的整个就是在模仿 ins。然后呢，当时就会有那种，我看到我的微博好友里边就会有人发说："哎，我现在用绿洲了，大家来看吧。"这样的一些帖子，类似于我开始用绿洲了，然后我这里边有个分享按钮，分享到其他平台去，为这个平台做宣传。但是那个绿洲也没做起来，其实。
是啊，那东西感觉挺好的，但
其
是
实
没
对，
有
其实
人，
还可以，但是就是没人用，不知道为什么。他那
因
个其
为
实
太
也
多，
是主打视觉的，主打图片的。你说因
因为
为什
大部分
么？
人没有这种需求吧？看照片每天。
其实有的，只不过它的那个功能被朋友圈代替了。我觉得，
哦，
你想国外的人成天刷，他不是刷朋友圈，他是刷 Instagram。
那你朋友圈是有限的，是熟人关系啊？
那确实，为什么国内人没有刷 Instagram 的这种需求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微博上我也能看，我非干嘛非得去绿洲看
你推特上也可以看图片呢，为什么要去
？Instagram，Instagram
Instagram？对吧？
它做的好的就是
我觉
它。
得就内容的问题，有一些东西你只能在我这看得到，有些照片你只能在我们这看得到。就前期还其实还是得准备钱，就不断的拉人过来，把创作者全部拉过来。
这是前提。
所以你以后就在我这发东西，
对，
不在其他地方，
你得把头部的这个创作者全都得拉过来才行。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尤其是像周宝雷这样的有流量的，你这样的基本上也就你俩了，我觉得其他我能想到的一时都想不到。就是又有流量，然后呢质量又高的，这个是最关键的。其他的那些特别小众
的
那种，你拉过来也没人知道。虽然他可能会很厉害。
小莫属于比较有流量吧，虽然他专门
可以拉小莫来。
他作为编辑的，
是这个
作为编辑之类的可能可以哈。
啊，对对对，他可以当客座编辑。
反正得把就是整个这个行业的人都得动员起来，然后呢大家团结起来才行。如果现在像各自占山为王的这种。
对对，
自己跟自己的圈子里的，自己跟自己的粉丝一起玩，只抱着自己那点粉丝玩，玩的也挺开心倒是，但是肯定做不了大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摄影圈，国内摄影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彼此都还看不上彼此，这个很难团结，我感觉。
你有钱就团结，你没钱就团结。
那你要那么说，确实，
就我们真做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就肯定应该就会有人进来吧。
到一定程度了，
你得有老板在，你得有老板在后面投资，老板花钱去请他们来就完事了。
但是你要讲到老板，老板得看到你这个商业化的可能呀。
你
找一个为爱发电的老板，
对，只能去找一个为爱发电的老板，其他都没有戏的。
罗老师，要不讲两句呗？
我想问三二老师，就是，你要是在这个平台上发布一些可以收费预览的小图，那你会？让这些小图在其他你的一些微信宣传啊，或者一些新书发布的时候，会避免使用这些图来做宣传吗？
那么这个新书宣传或者说什么稿件，它其实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了呀。
那不一样吧？比如说你要去微博，
你比如说夏荷，我在这个幻想云摄影上一整套全发了，对吧？然后我是不是还能，比如说继续去一些其他公众号？去加一些文字去发成为另外的文章，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做地中海的时候碰到过。
那就像网易云音乐一样，就发个链接过去嘛，然后人点开就可以在那个应用里面预览。
对对对，
只不过是多了一步点击的效果。但是可能
不，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啊，我是说你比如说我下河一整套全部在这个幻想云摄影上面发了，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不是独家，然后我把这些照片我拿40张出来，然后我配上文字，我是不是还能发在孤独图书馆？
对，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幻想云摄影针对的是小众人群，其他外面的，
你这不是掩耳盗铃吗？这个，
但事实就是这样。
你不知道，那我就可以发。
但我没签独家，我肯定可以发，而且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你在幻想云摄影上花了钱，但你看到的是比如说120张照片，然后外面的人不花钱，他看到的只是40张照片。
对啊，我刚刚就想说这种区别嘛，你还是可以去发，但是你是以那种海报的或者是预览的更预览的一种方式去发嘛。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一个数量上的区别，就是完整和不完整，这个是最好区别的。
确实，
对于什么画质或者说什么形式，它其实不好区分这个东西。最好
那你这样就是假设它是以一个摄影集的方式去发作品，那它至少要超过多少张它才能可以这样？那比如说它一次只发了一张照片，这样是不行。
首先你官方的编辑团队。不会选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现在那些什么500px 或者说摄影无忌或者说夏尔发给我的什么 CUN CNU 他们做的东西，他们可能就发一张，推荐的就一张风景大片啊或者啥的。如果是幻想云摄影就不做这个东西，那官方的编辑推荐的绝对是完整的作品，然后你个人入驻的摄影师你想发多少都可以，因为它不收费，当然你可以自己设置收费，但有没有人看就是另外一回事。
你既然你刚才也说了，你这个区分完整版的和付费版的就是在张数上，那完全可以提供一个电脑大图版。
不行，
要他们把这边偷走了。
对啊，这涉及到作品贩卖的一个东西。
你比如说我提供一个长边1200的图，在电脑上看其实蛮大的，但是你这个图你用来打印的话，你打印不了多大的。
那有的人他就会打印啊。
那你发到手机上，你现在手机的屏幕实际上就是1080宽1920长，你这个图片我用手机截个图，完全这个像素其实是很大的，完全可以打印的。
我觉得完全没必要要电脑版，
就是你可能觉得手机看起来小，但是你截个图那个图片其实很清晰的，完全也可以打印的，不比电脑版的那个不清晰。
而且电脑上的观看体验我觉得会更好吧。 你手机。
我觉得 iPad 的那个大图版可能确实不行，但是呢，手机的跟电脑是差不多的分辨率。
那我们还是只能从道德、心理门槛上去限制别人，你没办法从物理上面去完全的限制，
除非你就是提供一个不清晰的版本。
我们如果不能限制这种的话，那我们就加强那些心理门槛高的人的它的价值嘛，比如说可能引入一些区块链这样的东西，就是让它的那个价值更独特。
哎，区块链怎么来应用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在链上写入你一个这样的图片，就是类似于签个名一样的，你买了这个东西就有一个凭证，
哦，好高级，
或者没有购买记录。
我觉得操作难度还是挺大的。有的摄影师对于大图这个东西是很忌讳的。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如果想找虚田义正的大图，是我在网上我
是
找不到的。
那我现在想问你，你觉得长边多少像素对你来就已经算是大图了？
1600。
那其实我对图没有那么大的要求。我在电脑上看图，我看1200我都觉得太大了。对我来说，在电脑上看1080宽的这个图完全够大了，完全够看了已经。
那这个可以到时候和艺术家比如说摄影师协商，就他能接受放多大的图。
对啊，
就放多大的图。有的人不在意的，他可以原图。你比如说张军刚以前网站放过原图，我 OK 没问题。
其实你看我的显示器都24寸显示器，总共才一宽度才13几像素。
我觉得这个要问具体的人，艺术家或摄影师他们自己愿意放多大，
这个
就放多大。
确实
人的现在能在网上找的摄影师的能找到大图的还有谁？刚才你说徐田一正是找不到的，按道理我觉得都应该不好找才对啊。
是不好找？
我觉得我的已经很大了，我的已经很大，我好像1200。
你官方网站的一些照片是很大，
但其实也才1200。
但是那个我觉得挺大的，我觉得
1200或者1000，那其实它
对1200很大了已经。
它在电脑上看其实已经 OK 了的，对吧？
对啊，
对，如果真的要。比如说打印出来，我会选择那种1200的，就打印出来挂在墙上那种。
那那个1200，你那个照片存下来自己拿去打印的话，能打多大？
其实就对啊，其实就看你愿不愿意，就是愿不愿意接受那种不清晰的感觉了。你完全可以打印很大，就是不清晰嘛。他如果不在意的话，你愿意打多大打多大。我觉得这个时候
打来干嘛？
在这个地方，对24，你可以来跟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跟摄影师要数字照片，然后跟摄影师问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张图，然后我就把它打印出来，这种问题比较的不礼貌，比较失礼。
对，因为摄影师有很大一部分收入的来源就是卖作品，虽然说作品它有签名或者说有证书来证明它的唯一性，比如说我一个照片10个版限量10张，你买的是第几张，然后这一张照片就在这世界上是唯一的有我签名的，这个是比如说艺术市场流通的这个做惯例。但如果说有一张同样大小的尺寸的照片，但是它没有签名，从根本上来讲它其实是无法和签名的那个比的。但是有的人买了以后他就会建议，就比如说我花10000买了你的这个照片挂在家里，但我去另外一个地方看到有人没花钱就挂了一模一样的，
这个是摄影艺术摄影圈里边的一个常识。
对，你要卖，对，你要卖东西，这个就
版数的这个问题是吧？
你要提升它的稀缺性是吧？
对对对对对，它就是和以前卖画那一套沿
跟版画有点像
嘛。对，它就是那一套沿袭下来的嘛。就我一张照片限量这个，然后。比如说我限量10个版只能卖10张，
比如说版画
多了，
我刻一个版其实可以印很多很多张，但是我最多就比如说我固定我就限制到我就印10张，然后原版那个版我就把它毁掉了，
我也不毁掉但我不签名了。
对，我觉得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就是世界上打印出来的这张照片总共就10张。
对，
嗯，
我加上我签名有我证书的就这10张，这样才对得起花了价钱去买这个东西的人，对吧？
嗯，
如果他在市面上到处都能看到这个一模一样同等大小的照片，那多不好了，对吧？那我平常还花这个钱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不太赞成放大图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也是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人问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照片打印出来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你会不太开心。
对，
嗯，
就你不能自己去打印然后贴家里，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算了，因为我玩的都是小图嘛，你也打不了多大，你也无法和我那些用来卖的作品相提并论，因为你不可能打到我这么大。但是你打自己打出来以后，然后你自己贴家里，然后你还拍给我看，
明白了。
你拍给我看，你都已经贴了，你问我，我这样做 O 不 OK？ 我怎么说呢？我觉得肯定，因为我觉得你要喜欢这个东西，你最好就是用实际行动，不钱去支持它。这个就是像我这样的摄影师生存下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如果大家都不花钱了，那还干嘛呢？
嗯，
你如果真的想贴墙上，我给你说一个办法，你买书啊。你把书撕下来那一张贴墙上就可以了呀，或者你撕下来你拿去装裱都可以的呀，这个是可以操作的，但这个是你花钱买的，这个是书是属于你的东西，我无法去指责你啊。你比如说我买了假寐的狗，然后我撕其中一页剪下来，然后拿去装一个框，然后这样摆在家里，这完全是 OK 的。但你不能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或者说你也没有买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你就免费把这个照片打出来就贴了。大家都像这样做，都把照片分享在网上给大家看，然后大家按道理说都发网上了，如果按这个逻辑的话，大家都没必要去买书了。我都看过了，对，大家如果真的喜欢的话，某一个东西、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个摄影师或艺术家的作品，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要用实际行动去支持，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对我们这种靠这个东西吃饭的人的。而且我还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和张军刚聊天，因为我每次出去，其实承蒙大家的厚爱，都会有很多人找我签名或者说合照什么的，感觉会有很多人喜欢我或者喜欢我的照片。然后张军刚就说，就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好像是属于这个小圈子里面的顶流之一吧。然后我就说，我说你这样说的话，你不觉得这个圈子很可悲吗？就我已经是比较幸运的人了，然后我已经是大家眼中的比较，不管是流量或者说从摄影书的销量来说都比较高一点的人了，然后连我这样的都还只是在一个十八线的小县城勉强的活着，那这个行业不是很可悲吗？我是完全是勉强的活着，我连一点抵抗风险的能力都没有，而且我还没有房贷没有车贷，我如果有房贷有车贷我根本就活不下去了，而且我没有抵抗风险的能力，我要是明天腿摔断了，我可以就完全破产，我直接就没钱了。但我这个都还是画册已经卖到绝版的程度的人，我都才能像这样，那其他人呢？其他比我更年轻的创作者，或者说其他流量没有这么大的创作者的摄影师，他们咋办？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让你觉得很悲凉的这种处境，这个圈子的这个状况，让你推升你觉得哎呀，要幻想一下更好的平台？
对呀、啊，对，就是我的事，我就觉得这个圈子、
哎、真不容易啊，
体量真的太小了。就我说，我觉得国内摄影师真的不比国外的拍的差，我觉得
但是就是没有被整合好，是吧？
对、
嗯、
就是这个资源没有被整合好，没有被更多人知道，它没有产生更大的金钱的价值，它无法养活我们这种人。
嗯，
很可悲的一点，它无法养活我。我再说一件，我比如说我花三年或者说我花五年去拍一个系列，但我拍这个系列得到的收益还不能养活我活三年到五年，懂我？
就是回不了本儿。
都不说回不回来，回不了本，我花了三年时间去拍一个东西，然后得到的收益都不够我养活自己三年，那我还干嘛呢？我以后咋办？我以后办不了，我做不了这个事了。都去网上去下免费的下图片，都不过问我，问一些机构，一些莫名其妙的自媒体，不来征求我的同意，不给我付费，就乱发我的照片，基本上等于杀鸡取卵。你不给我钱，我没钱了，以后谁来拍？没有人来拍了呀，大家都去赚钱去了。那有的人会说，你怎么不去一边赚钱一边拍照？我可以绝对肯定的说，我要是出去工作，我绝对拍不了这些照片。
是，
嗯，这个是
绝对的，
就非常理解。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一个好的生态，一个好的一个资源整合的东西。没有，我说难听一点，我觉得很多甚至是机构或者说什么的都是在剥削创作者，都是在剥削像我这样的人，给的钱很少，活不下去。
而且你还是生活在生活成本很低的地方。
对对、啊、而且我房子不用花钱，我车子不用花钱。
其实我之前一直认为214过得会很滋润，就是有这种错觉，你知道吗？因为他
我怎么说，我只能说吃饭没问题，因为我们这里的生活成本不是很高，再加上如果你要 自己做菜或干嘛就更便宜了。但是人活着，你不可能每一天都是顺利的，那你如何去抵抗生活中产生的一些风险呢？你作为自由职业者，你就无法去承担这样的风险。你比如说我家里出什么事，我就没钱，做不了这些东西，帮不了我的家人，看不了病或者干嘛的。说严重点，我纯粹在透支我的生命啊！我是在做这个东西，做这个创作。虽然我不觉得有多高尚，因为我是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如果这样我都无法让自己生存下来的话，那我还能做多久？那像我这样的人都已经觉得生活是比较困难的人，其他人呢？就这个行业就很可悲啊。
确实就是这个行业的问题。
你说我们东西不行吗？我说我们东西拿到国际上我都不觉得是丢脸的。
是不是全球大概都是这个大环境都这样啊？摄影方面
不知道，不知道 国外是怎么回事。就现在情况就是你如果不拍商业真的是很难。
那会不会别的行业 也面临这种问题？就是一定要做一些商业化的东西才能够去养活自己。
如果是纯艺术的话肯定是这样的，我觉得。但是像音乐啊 hiphop 这种我觉得就不一定
了。hiphop 现在商业化就是已经很浓厚了，已经这个氛围。
对。
那他们有的人也仍然在做一些艺术创作。
那你艺术 hiphop 你是不可能养活得了自己的，我觉得。
因为受众小。
对。可能其他行业也是这样，就受众小的东西它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不只是这个行业。那咋办呢？没办法，那只有坚持。
那你
只有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能够接受多大程度的商业化？
你比如说要我去拍一些服装干嘛，我其实可以拍，我其实可以拍，只不过我觉得他们的商业拍摄它的整个的流程和我的性格还有拍摄的方式是很不搭的。时尚行业是很讲究效率的一个东西，他给你一个东西拍最多拍一天或两天，因为有模特有费用，你得请他一天算多少钱，他只能给你这一两天的时间。但我拍照不是这样的，我拍照要花很长时间的，对，可能一个星期一个月我觉得才能拍好。你觉得会有人哪个服装品牌让我拍一个月吗？没有啊，一个月人家都已经进入下一个季度的东西了。时尚行业是很快的东西，就是它和我的调性不是很符合。
对，拍摄习惯不一样，这个平台幻想到这一步。
咱们想象到这一步还有啥没说的吗？没有了吧。
运营成本应该主要的就是图片的那些访问的一个流量的钱，然后
人员的工资。
你都为爱发电了，你不考虑工资了呀？
那肯定要有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养活艺术家，然后编辑就不吃饭了？
编辑也要有钱啊，编辑也要钱，然后你请来的艺术家要开钱的。
那个不就是他自己图片销售的钱，就是平台要，
这还有底薪的吗？那摄影师还有底薪吗？
不是底薪，这个有点太远了，这个可以商量的嘛。你不给人家钱，人家凭什么来你这里发啊？
不是啊，
自己嘛。
那你发到你发到微博上，你也是发，你发到我们这儿也是发。
你这言论我都惊呆了，你知道吗？啥叫我发微博也在发？
我就是其他的那些人啊，现在很多人。不过其实我刚刚想到一个点，刚才忘记说了一个点，就是现在国内像你这样会在微博上发很多照片的人可能也不多吧。张安可能算是一个比较多的。
差不多了吧，咱们先聊到这。
差不多了，一小时三十四分。
差不多了，随便剪剪吧。